收听，我们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亲俄反政府武装允许被围困的乌克兰军队安全撤离乌克兰东部城镇。普京星期二在匈牙利首都发表讲话时，还敦促基辅政府允许其军队投降。普京发表讲话时，匈牙利总理奥班跟他在一起。尽管普京和德国、法国以及乌克兰领导人上个星期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德巴尔切夫的战斗仍然在继续。普京在莫斯科电视台播放的记者会上说，乌克兰军队是在达成停火协议的大约一个星期前被围困在德巴尔切夫的。达成停火协议是在2月12号。普京表示，他上个星期就预计德巴尔切夫的局势会使冲突持续进行。但是普京表示，自从宣布停火以来，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的战斗已经逐渐平息。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危机问题。目前叙利亚民兵组织和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利比亚政府争夺权力和地盘，国家陷于政治动荡之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利比亚将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以后，埃及政府本星期开始关注利比亚的局势。埃及外长萨利姆星期二在纽约对记者说，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正在草拟一项决议案，其中将包括防止武器流入民兵手中的措施。自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民兵一直得到武器供应。萨利姆还表示，利比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不会根除激进意识形态，预计该决议案不会在星期三提出。联合国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说，去年死于暴力冲突的阿富汗平民增加了25%，达到至少2009年以来的最高点。这份报告将平民死亡人数增多的原因归结为地面战斗加剧，同时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迫击炮、火箭弹和手榴弹。报告指出，自杀袭击和使用土造炸弹的袭击也有所增加。另一个因素是国际战斗部队撤离。2014年内，国际部队将阿富汗安全事务全部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报告说，在2014年 ,72% 的平民伤亡是塔利班和其他叛乱分子造成的。阿富汗和国际部队造成14%的平民伤亡。缅甸宣布北部一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该地区实行为期3个月的军事管制。缅甸政府军和少数民族叛乱者在该地区发生致命冲突。中国媒体估计，3万多名缅甸人在过去一个星期内进入云南省，因此北京加强边境巡逻，并且敦促果敢地区保持平静。大多数的果敢叛乱者是华裔，他们要求在缅甸北部实行自治。缅甸政府试图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选举，跟全国各地的少数族群达成和平协议。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 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 再比如 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 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 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 而不是摄氏 Celsius。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马、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 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 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 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啊，它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嗯 ，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at voanews.com 英语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亲俄反政府武装允许被围困的乌克兰军队安全撤离乌克兰东部城镇德尔巴切夫。普京星期二在匈牙利首都发表讲话时，还敦促基辅政府准许其军队投降。普京发表讲话时，匈牙利总理奥班同他在一起。尽管普京和德国、法国以及乌克兰领导人上周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德尔巴切夫的战斗仍在继续。普京在莫斯科电视台播放的记者会上说，乌克兰军队是在达成停火协议的大约一周前被围困在德尔巴切夫的。达成停火协议是在2月12日。普京表示，他上星期就预计德尔巴切夫的局势会使冲突持续进行。但是普京表示，自宣布停火以来，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的战斗已经渐渐的平息。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危机问题。目前，叙利亚民兵组织和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利比亚政府争取夺利和地盘，国家陷于政治动荡之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利比亚将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后，埃及政府本周开始关注利比亚局势。埃及外长萨利姆星期二在纽约对记者说，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正在草拟一项决议案，其中将包括防止武器流入民兵手中的措施。自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民兵一直得到武器供应。联合国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说，去年死于暴力冲突的阿富汗平民增加了25%，达到至少2009年以来的最高点。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说，战斗导致3699名平民死亡和6849名平民受伤，其中妇女和儿童的死亡人数都达到最高点。这份报告将平民死亡人数增多的原因归结为地面战斗加剧，同时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迫击炮、火箭弹和手榴弹。报告指出，自杀袭击和使用土造炸弹的袭击也有所增加。缅甸宣布北部一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该地区实行为期3个月的军事管制。缅甸军政府还有缅甸的政府军以及少数民族叛乱者在该地区发生致命冲突。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二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有关决定。与此同时，果敢地区的平民继续逃离战火。缅甸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战斗造成50名军人和26名叛乱者死亡。星期二，缅甸红十字会的车队运送平民前往中国边界附近的老街安全地区，途中遭遇袭击，2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发动袭击，但是缅甸政府声称是叛乱者所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加紧对印尼施压，要求免除2名澳大利亚毒贩的死刑。阿伯特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要以绝对明确的方式让印尼了解，如果这2名澳大利亚人被处决，澳大利亚将感到极为失望。阿伯特还敦促印尼报答澳大利亚在印尼2004年遭受猛烈海啸侵袭后向雅加达提供的大量援助。星期二，印尼方面推迟将2名澳大利亚囚犯移送处决地点，这一举措使澳大利亚方面增加了希望。但是印尼官员说，推迟移送囚犯是由于后勤出现故障，同时也是为了让这2名囚犯在被处决前与家人多待一段时间。美国星期二说，将放松长期以来对苏丹的制裁，准许美国人将多种通信设备及软件输入苏丹，包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美国财产部说，这一举措立即生效，无线电设备和数码相机也将获准输往苏丹。美国的苏丹及南苏丹事务特使布斯星期二对记者说，放松对苏丹的制裁是为了通过提供通信手段来促进言论自由。布斯表示，采取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帮助苏丹公民融入国际数码社会。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17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奥巴马总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五月访问白宫。安倍晋三比习近平先行访美，是否因为美国要与日本先行达成共识才与中国谈判呢？而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有何特殊意义？美中关系将有何进展？而此外，白宫也邀请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印尼总统佐科在今年访美。奥巴马的亚太布局将对他未来的两年任期以及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产生何种的影响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日本总和研究所理事吴君华女士，吴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马里兰州与我们进行连线，吴女士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连朝啊，我们知道这一次是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之前有这个在加州的阳光庄园的这个峰会，然后在这个奥巴马到 App 去参加 iPad 的时候呢，在北京有瀛台夜会哦，但这就是非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这次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到白宫来，这有何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说他想作为一个国家主席正式访问美国，然后呢在美国呢他要敲定很多重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呢我想就是怎么样建立大国新兴关系，美中之间建立这个战略合作伙伴这种新兴关系，主要是落实怎么样把它具体化，而不是说仅仅停留在概念上，这个可能是他要他这个华盛顿之行的主要的一个任务，它的意义可能也是在这个地方。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是你提到这个我知道美国中国这一方面啊，很多的官方媒体一直提到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
对，
那中国的学界也一直在提，但是美国这方面其实一直很避免用到这个词。那你觉得在这一次的话会再度被中国好像是中国方面一直不断要推动所谓这种 G2 的概念，
对，
觉得美国方面会接受吗？在这一次的国事访问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个中国对这个大新兴关系啊它的这个定义啊并不是很清楚。首先呢我想他就是想一个是国家安全，就是说要执政安全，保障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安全执政。那么他反复强调呢这个大国新兴关系呢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就是说美国不要每个国家有自己选择的这个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这个权利，美国应该要尊重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他就是讲这个要尊重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东西呢？中国自己也没有办法界定，包括帮向这些个外国记者放发这个签证，他也认为这是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个核心利益太多，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东西。但是我想他最主要就是说想在南海东海比如说这些地方，那这个是中国的地盘，中国的势力范围，那美中之间呢可以重新划分这个势力范围，你不要影响我在南海的这个扩张啊，这个我想是他的一些很具体的所谓的尊重他的核心利益，尊重他选择的制度，这两个可能是最要害的问题。
是，谢谢连朝。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吴君华女士啊，我们知道是你对日本这个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特别了解，这一次我们知道安倍晋三将在五月或可能四月底就会先行访美，比习近平要早了四个月。那他为什么奥巴马会邀请他先来访美呢？是不是因为要先设定出一个框架，让这个美国跟日本先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再来跟中国来谈判？
中国呢，肯定会成为这次安倍和奥巴马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双方呢，应该会将自己的对中国的政策呢，向对方通报一下。但是呢，我觉得要说就是美日两国首脑坐下来为那个习近平访美搞一个框架的可能性呢，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大。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呢，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还是性质很不同的两个关系。比如说对美国来讲，当然日本是他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 而且是共享价值观。那但整体来讲，他只是他的一个小兄弟。那么因为是他的小兄弟，需要的时候呢，也可能为美国会为日本两肋插刀。但是在这个家庭里，如果说比喻他们是一个家的话呢，美国是拥有绝对的话事权，所以他认为需要和小兄弟沟通的时候呢，会和小兄弟沟通商量，但不会和小兄弟一起去制定一个他另一个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坐下来，比如说对习近平九月份来嘛，那对习近平访美整体把框架定下来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
是，不过吴俊豪女士，那个当然日本跟中国方面中间有很多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经贸的良好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领海领土主权方面的争议。那安倍会特别向奥巴马提出说，在这个方面希望能够这个美日同盟能够坚强，来支持日本，他会在华盛顿跟奥巴马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这个其实也不是他在华盛顿提出这个要求，这个已经是某种是在那个日美安保协议上已经是确定下来的一件事情。那么过去美国方面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就这一点已经是确认了好几次，当然在这次会谈当中肯定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再确认的。
是，那我另外看到最近有新闻报道说，有些美国美方的将领哦，他们这个希望能够鼓励日本自卫队到南海进行防卫的巡逻，您认为这个部分日本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就是有一个民意和政治阿倍政府本身的，因为从日本名义上来讲，其实整体来讲他还是不愿意在军事上多作为，但是作为阿倍政权来讲呢，他大概是很想做到这一点。那么从美方来讲的来，当然也希望日本能够为他分担一点，特别现在预算很紧张的情况下。
嗯，是。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联朝，我想请教，就是这一次是习近平，当然之前银台业会跟这个阳光庄园的峰会啊，讨论很多问题，尤其像在 APEC 的时候签了这个气候变化的协议啊。那我想请教，就是这一次
这样子，
这一次的话，如果是习近平来到这边，他可能最专注的几个重点的话题会是哪一些呢？
我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谈一下那个中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当然，
这个刚才吴博士谈得很清楚。我就想补充一下呢，这个三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奥巴马第一夫人这个 Michelle， 她要去带着女儿去日本访问。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奥巴马这个他的第一夫人呢，以前不久去年的时候去了中国访问了一次，那么现在好像觉得好像日本他的讲法呢是说去日本来安排这个安倍去在美国访问的一些日程，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中日美之间在外交上面大家比较斤斤计较，好像你去既然这个米歇尔你去了中国一趟，那你应该也去日本一趟嘛。但我觉得总的来看呢，美日之间这个共识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这个大的战略格局已经定下来了。我觉得不会说是怎么样针对中国他要做出一个战略上的决策。奥巴马多次也强调，在日本讲话，在中国讲话，在美国讲话都强调这一点，那么就说这个美日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战略同盟关系，是条约来限制的，来规定的，所以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日本的这个领土，所以呢，我想在这一点上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太多的问题，但是呢，他可能会就一些个协商。比如说美国呢会对日本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希望日本呢做一些克制，比如说在这个击败这个靖国神社的这个问题上，美国也多次向阿倍表示呢不要这样这个，对，在历史一些问题上呢也可能是也做出了同样的一些个采取了一些同样的这个说法步骤。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主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敲定，不是敲定，就是要落实。实际上就是通过具体的这些个细节、一些步骤，落实所谓的他要推进的大国新型关系。 除此之外呢，因为他这次来是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过来，那么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呢，在历史上继续敲打日本，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联合国成立是二战之后，为了防止这个战争的这个悲剧，那么建立一个新型的一个国际组织，通过这个非暴力、非武力的这个活动的来进行集体自卫，就是说废除战争嘛，承认这个普世价值，承认人权。但是中国呢，一方面在历史上要敲打日本，但自己呢虽然承认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的成员，在政治理念上面还要推行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要否定西方的这个所谓普世价值，否认这个人权和民主，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讲他在这次的话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敲打日本。
不过这很有趣，你提到这个部分人权的话题啊，这一次人权的议题会不会在他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被提出来啊？也是奥巴马政府是否会利用新闻自由还有人权，还有我们最近看到例如说他也不愿意对一些恐怖分子啊进行一些反击或打击，这方面是否会被提出来呢？
我想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因为奥巴马政府现在最着重的呢还是一个战略上的这个就是反恐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网络这个
安全
问题，还有呢最重要的我想可能是美中之间，美中日之间甚至建立一个所谓的紧急反应的那样的一个机制，管理危机管理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当务之急，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发生矛盾，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一些个具体的做法。
是，那吴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中日之间还有美日之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战略之外，就是经贸的关系。那美国在推行的这所谓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协议的 TPP 的，已经推行了很久了啊。其实应该在去年就要签好协议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日本方面，日本算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参与国。但是他日本的国内的压力还有反弹一直很大，这一次呢奥巴马是否会借着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呢跟安倍来对他施压，或是安倍是否会主动给奥巴马带来这个 TPP 的大礼？
其实这个讲到 TTP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在美国方面来讲，或者是起码在或者在美国的舆论来讲，主要是日本因为国内的压力很大，所以对这方面总是这个谈判就很难进行。其实从日本方面来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去年我也跟他们有关的人也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呢确实表现出来呢好像不是那么积极，但这个不是那么积极的背后呢，原因有一个是因为压力，另外一个呢他们觉得呢就是以奥巴马现在在国会对国会的影响力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奥巴马到底能够在国内为推进这件事情做多少，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么在这种在奥巴马对这个国内这个整个这个力量这个对比这情况下没有发生大的情况下，日本做太大的让步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这其实是个双方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那么就像最近那个前两天安倍在他的施政演说当中他就提到，好像现在这件事情差不多了，就是日美之间就 TPP 达成协议，我们现在看到曙光了。从他的这个发言上来讲呢，应该说日美之间可能就是就这个农产品啊，特别是农产品啊或者汽车的进出口的这个关税的谈判上呢，可能是有了一定的进展。那么可能日本方面也认为奥巴马现在呢相对来讲对推动这件事情的力量可能也相对可以了，所以日本也开始比较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是，
那么
您请说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日本方面这次在安倍对美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当中呢，好像很希望有两个很大的希望，一个呢就希望能够安倍能够在国会发表一场演说。那么这次日本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首相在国会发表过演说，还有一个呢也希望呢可能和那个奥巴马呢打一场那个高尔夫球，那就体现两国的关系呢就是非常 非常的亲密，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次能够他带着不管是日本给美国的 TPP 大礼，还是美国给日本的 TPP 大礼，如果这个大礼能够最终成为一个大礼的话呢，那么可能我想他那个在国会发表演说这个要求呢，可能也会得到满足。
是，
那么这样子对日本来讲呢，其实也是蛮，不光是对日本，对日美关系来讲呢，应该也是蛮大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正好刚才我们也谈到，正好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那么二战当中，日美双方是个交战国。那么在这个七十周年的时候，曾经的敌国的首相，到了美国的国会演讲，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是，那吴博士，我另外想请教，就是我们知道说，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报道，日本冈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文章里头指出呢，他说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有在日本的专家认为说，美中的对决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都说中日之间或是这个美中之间将有一战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冈崎研究所却认为说，我们最近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签了越来越多的各种协议，包括气候变化、经贸等等的协议，所以这样的态势已经缓解了。您认为现在是否美国与中国，然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态势已经缓解了？
我没有看过冈崎研究所的这份报告。你和2004年比，这个就是这个三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紧张程度有没有缓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从一般的感觉上来讲，应该现在比2004年的时候应该关系更紧张一点，就是火药味儿更浓一点。当然2004年当时因为小泉政府的时候呢，由于参拜靖国神社啊或者一系列的问题，中日关系确实当时出现了很大的波折。但是呢，当时呢应该讲还没有出现一个好像战争的这个可能性还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应该讲就是说这火药味特别重的还是这一两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报告为什么是这么谈，因为我没读过这个报告，我现在很难说。
是那个林啥补充？
我觉得在我同意刚才吴博士的这个看法，就是说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缓和，实际上更紧张。那我觉得这个中美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改善，这个势头那么弱，那我想很大的原因呢，还是责任在中方，在中共这一方面。那么中共一方面强调自己和平崛起，美国也表示我们欢迎中国这个和平崛起，但是中共另外一方面呢，他强调就是说在南海的扩张，在周边国家都是有很多问题，领土问题，对国内呢，国内这个异议人士进行镇压，就是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一方面强调这个要和平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不认同人权，希望呢所谓的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价值观和中国这个有受中国特色的这个文明来取代西方文明，这种战略上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考，所谓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梦，所谓中国梦，我觉得是造成这个战略上不信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要改变这种原因呢，这个要真正行达到实现战略复兴的话呢，那就是中国呢应该，中共应该民主转型，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宪政来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和平民主呢，大家要是价值观念相同，政治体制相同，那么我们就能够和平共处，很容易和平共处。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自己要对抗，要冲突，并不是说美国和日本要跟中方来进行中共来进行对抗和冲突。
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来电，不过我在接听您的这个电话之前，请您再稍待两分钟，我有一个话题想要请教一下连朝。你刚才讲这个部分，说中共部分在挑起这个对立，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在知道说奥巴马邀请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后，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这个春节活动在驻美使馆里面就讲说希望羊年的中美的关系能够 多一点喜羊羊，少一点灰太狼哦。
对，
我们知道这个话说得很漂亮，但是我们知道说去年奥巴马要去参加 APEC 峰会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是用怎么样的言语来辱骂奥巴马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次会不会，您认为说会不会一样的情况再度发现，习近平要访美的时候，但是官方媒体却好像故意把关系弄得很紧张，甚至批评美国的民主制度，批评美国的总统了。
对，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我觉得他现在制造一种气氛，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去年奥巴马在中南海与这个所谓的银台夜话与习近平的沟通，长达5个小时还多少时间的沟通，那么他认为呢，这个两个领袖呢已经达成这个共识，可能会引领美中关系走向一个更上一层楼。但是你看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我没看到美方的这个报道，但中方的报道都是在讲习近平实际上在跟奥巴马上课。上什么课呢？上一个这个历史课，上一个这个解释中共为什么这个一党专制啊是他的这个合理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这个特点，我们虽然是好像没有不是人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很民主的，在党内是怎么样，就是想说明你要保证我的执政安全，你不要因为我的这个选择的不同的价值观念，我要坚持这个一党专制，你在战略上不信任我，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要害，是一种这个实际上呢，如果是中共坚持一党专制，那我觉得这个政治互信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美国不可能认同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中国把民主、平等、人权都写进，人权写没写我忘记了，自由、民主、平等写进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虚的东西。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从来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那么现在呢，就是对美这也一直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对中国的是有防范心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过脚亮无声的这个电影，我们看过这个刘亚洲这个讲话，去年那个讲话，就是说，共产党掌执政以后，那么毛泽东在这个执政初期打了一仗，就是跟美国打了一仗。保证了30年的这个和平，发展，邓小平跟越南打了一仗，又保证了30年的和平发展。现在呢，我们要找这个战争战略机遇，也就是要通过战争再打一仗，那我们再有30年的这个和平发展的这个事情。他这个整个思路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的思路就是要跟美国进行对抗，表面上呢要跟美国好像进行战略合作，当然美国和中国还是有很多利益上和很多有可以和而不同的，但是呢，美国我觉得应该非常明确的、旗帜鲜明的要指出来，你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必须认同世界这个民主的这个发展潮流，你必须认同这个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和这些东西都是在联合国这个宪章里头写定的，那中国也签署了大量的这个所谓人权协议，承认了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呢，它的做法上面又恰恰相反，所以我们说不仅要查其言，还要观其行，才知道能不能建立这个战略互信。
是，我们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吴俊华博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呢，奥巴马除了邀请习近平还有安倍晋三访美之外，也邀请了朴槿惠还有这个印尼总统一起来访美，这个对奥巴马在接下来他的亚太的布局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么对下一任因为奥巴马只剩2年了，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奥巴马就像你说还只有2年呢，我想他现在也在考虑他的政治遗产问题。那么从这次新年刚进入2015年，他马上就发表了一系列的邀请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很明显是想留下一个遗产，就是在亚太地区起码就是能够建立一个能够管控中国的崛起，来保持稳定亚太地区这样子保护，当然也是保护那个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样子一个亚太，他可能是想作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份政治遗产留给下一任的总统。
是的，好了，谢吴博士的分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政府对外企不友善的态度是否会造成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